谢瑞下意识地说，
这以后再说吧，李局长。我
李冰凉以为他要说的是我该走了，想不到谢蕊说出的却是，
李局长，你说黎希望的案子能破吗？
李冰凉肯定地说，
能，一定能。
谢蕊高兴地说，
那太好了，李局长，没事我走了。
李冰凉嗯了一声，谢蕊转身向外走去，脚步有些慌乱。李冰凉思考了一会儿，给魏忠诚打去电话，要他和霍蔚然来自己的办公室。二人走进来后，李冰凉问起对林希望案件的调查情况，二人又是那种熟悉无奈的苦脸。虽然他们按照李冰凉提供的方向下了很大功夫，却毫无进展。李冰凉又问他们调查的过程，他们说找过所有和林希望有过接触的人进行了谈话，没有任何人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李冰凉这时才流露出不满，指责他们方法不当，导致被调查人员反弹。魏忠诚和霍蔚然听了这话，都现出委屈之相，认为他们完全是按照李冰凉的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到内部来做的，言外之意是这种后果不该怪他们，而是应由李冰凉负责。李冰凉不高兴了，
我是说把工作重点调整到内部，但是我也提出是从内部找线索，不是把每个同志都当作嫌疑对象来调查呀。
你俩都是老刑侦了，连这还不懂吗？如果弄得内部人人自危，还靠谁去侦查破案？二人这才不得不检讨在方法上有不当之处。李冰凉又询问对谢蕊的调查情况，霍卫都摇头说没发现什么，又反问李冰凉什么意思，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异常。李冰凉没有回答，而是继续问谢蕊是否有男朋友，或者是否有过男朋友，是否有过什么人追求她。二人又是护士摇头，再反问李冰凉，这难道和林希望被害案有关吗？李冰凉没有回答，也没再追问。魏忠诚见状试探提出，可否对谢蕊深入调查。李冰凉摇头说不用。魏忠诚和霍蔚然离开，李冰凉一时茫然无头绪。这时手机突然响起，接起来一听，原来是林希望父亲打来的。他先打听了儿子案件的侦破情况，听到没有突破后，提出想见李冰凉，但是身体不好无法前来。李冰凉当即表示自己前去见他，但是他又嘱咐有些话只跟李冰凉一个人说。李冰凉答应并放下电话后，立刻叫来陈青与自己前往。路上李冰凉大脑不停旋转，琢磨着林父要对自己说什么，所以一直沉默着。陈青注意到李冰凉有意，问他在想什么，他转移话题说在想谢蕊，然后问他最近追谢蕊的进展情况。陈青不好意思地说感觉上好像和过去不太一样。李冰凉问哪儿不一样，陈青就说上次他和屈直差点动手，谢蕊为阻拦他冒出的那句话。陈青，你要敢动手我再也不理你了。然后问李冰凉，这话是不是有点意思？李冰凉琢磨着说确实有点意思。陈青又问什么意思，李冰凉说意思是他过去理过他，而且还打算今后继续理他，更重要的是这话里透出一种味道，这个味道就是在谢蕊的意识或者下意识中，陈青在他心中似乎有点特殊。说完这些，李冰凉又把自己对谢蕊的试探和谢蕊的态度告诉了他，说明当自己公开提出陈青的名字后，他的回应是以后再说吧。陈青听了振奋起来，这么说我还真有希望。李冰凉说有一份希望也要做十分努力，你一定要紧追不放。陈青说那是，不过自己还是信心不太足，谢蕊这么漂亮肯定有不少人追，而自己别的不差，
就是家庭条件一般，恐怕会遭到他的嫌弃。李冰凉受到触动，说陈青说的对，谢蕊这么漂亮，为什么自己无论是当面询问还是侧面了解都没有别人追求的信息呢？陈青又疑惑起来，
你的意思是可能有人暗中追求他，我们不掌握，要是这样我恐怕没希望了。
李冰凉又鼓励陈青别泄气，但是提示他暗中注意这个情况，最后又对他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凭着谢蕊最近流露出来的态度，只要陈青真诚追求，一定能打动谢蕊，即便暗中有别人追求他，他也可以战胜他。陈青听了又鼓起了士气。林家破败的村落又在前边出现了，林家孤寂的房屋随之出现在眼前。车停下后，李冰凉一个人走进林家，发现和上次来时相反，在厨房里熬药的是林母，躺在炕上吃药的是林父。林父看着李冰凉走进来，挣扎着坐起，要李冰凉坐到炕沿上，抱歉上次让他白跑了一趟。李冰凉说没什么，然后问他的病情怎么样。林父苦笑着说，
你不是看着了吗？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吃中药维持着熬日子。瞧，上次我来他有病，我伺候他，现在我这样了，他只好挺起来反过来伺候我了。
林母听着林父的话，拭起了眼睛。李冰凉无话安慰他们，就直奔主题，问林父有什么话对自己说。林父听了，精神变得好了一些，说，
李局长啊，你上次来不是让我们回忆希望出事前都有什么表现，都说过什么话，不管有用没用，想起来都可以跟您说嘛。我还真想起来一些，也不知对破案有用没有啊。
李冰凉急忙说，不管有用没用，你都说给我说吧。
林父说，
这其实也没啥，就是吧，我和他妈不是老催他找对象吗？对，还替他介绍过两个，可是他都不搭理。有一回让我们催急了，他就说，不用你们管，我心里有数。李局长，你说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不是处了对象或者有了目标啊？
林父又说，
李局长，你说这些有用吗？
李冰凉说，有用，有用。对，你们没追问他到底处对象没有，对方是谁？
追问了，可是他不说呀。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心里有谱，可是后来又变了，我们再提他就不再这么说了，只是不再让我们为他操心，保重好身体就行了。
那他跟你们说心里有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那挺早，是毕业以后当警察不久的事儿。
是这样，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那就可能意味着林希望在过去可能处过女朋友，一度还挺有信心的，可是后来希望却破灭了。如果这样……
李冰凉没有时间考虑这个，而是叮嘱林父说，他提供的情况很重要，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可以告诉自己？林父想了想说，
这个那是我检查出病了以后，他很着急也很犯愁，还说要想法借钱给我看病，他就那点工资够自己花就不错了，上哪儿去弄钱呢？我怕他压力大着急，干出什么对不起警服的事儿来，就劝他别着急。可是过一段时间，他忽然到处打听哪儿能治疗我的病，还打电话跟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问过，有一回还要带我去北京看病。我问他从哪儿去弄钱，他说找过去的同学借。我说呀，我的病不是好治的，不知道得多少钱，说啥也不同意。后来他就不再说这事儿了。
我上次来你怎么没跟我说这事儿？
这我害怕他有啥腐败的事。
李冰良明白了林父的意思，儿子虽然死了，可是他还希望他留个好名声。他担忧儿子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被翻腾出来，才没有对任何人说。
李局长，有人找你。
李冰良正思考着，陈青的声音忽然从外边传进来。片刻，他带着一个中年男子走进来，五十多岁的样子，干瘦，灰头灰脸的，看上去没有精气神。可是走进来后，就把手伸向李冰良。
李局长，您好，我叫鲁银。
林父介绍说，
李局长啊，这是我过去打工的煤矿的矿长，鲁矿长，您坐，坐。
鲁银说，李局长，您坐，坐。
鲁银说着坐到一个木凳上，又拿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李冰良。李冰良急忙摇手说自己不抽烟，他就自己点燃了，一副自来熟的样子说，
李局长啊，您别见怪啊，我是听说您要来，特意来找您反映情况的。
林父说，
那天呢，卢矿长来看我，打听希望的案子的情况，听说你亲自来过我家，挺佩服的，就告诉我，如果您再来呀，一定通知他一声，他有话跟您说，或许对破案有帮助。
那好啊，卢矿长，您要说什么？
鲁银说，
李局长，我觉得林希望被害不是家这边的事儿，肯定是市里边的事儿，没准啊和你们公安局内部有关呢。
李冰良耐心地问，
鲁矿长，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鲁银说，
有啊，我觉着呀，可能和你们那个张副局长有关呢。
什么？张华强？鲁银的爽快和见解都让李冰良惊奇，这个外表干瘦其貌不扬的人开始引起他的注意。
反正我已经这样了，所以也就没啥顾忌了。李局长啊，我所以要见你是要告状，告张华强。不过你别担心，我不是强迫你非解决不可，只是让你知道张华强是什么人。你可能还不知道，张华强表面上当着你们公安局的副局长，可实际上呢，他也是个煤老板，现在身价最少有5亿，你知道吗？
张华强这人不怎么样，自己是深有感触的，他的腐败行为也很可能，可是说他还当着煤老板，自己可是第一次听到，身价5亿，这就难免有夸大的成分了吧。
李局长啊，我看出来了，你不信我的话，那你慢慢听我说。
鲁银吸了口烟说起来，
其实啊，张华强插手煤炭行业是从2004年煤炭市场好转以后，最初啊，他在我们临泉市周边区县通过各种手段私挖滥采，用报上的话说呀，获得了第一桶金，但是这仅是开始，他真正发家是从我的煤矿开始的。
鲁银深深吸了口烟，陷入了回忆中，片刻后才开口，
那是2007年，张华强让他在内地承包了我为法人代表的巫山煤业。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承包给他们吗？因为我的煤矿开得实在太难了，张华强管着炸药处处刁难我。你知道没有炸药，煤矿是寸步难行啊。另一方面呢，他们还暗中指使一些地痞流氓对我敲诈勒索，暗中破坏，我实在难以经营下去，没办法就降价承包给他们了。谁知道他并不满足承包，他要霸占我的煤矿。2004年3月，张华强瞒着我，准备将我的煤矿以5亿元价格出卖。他找到买家后，收了5000万元预付款后，首先把我过去雇的福源土石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赶走。因为福源公司没拿到施工垫付款，所以拒不退出工地。于是呢，张华强就指使他内地召集了200余名社会闲散人员，拿着木棍、铁棍、镐把、砍刀、火枪，闯进福源公司大打出手，造成了多人受伤，公司财务损毁几十万元。福源公司实在惹不起他们，被迫退出巫山煤矿工地。
听着鲁银说的话，李斌良的心咚咚跳起来。这次他没有再怀疑鲁银讲述的真假，在碧山这片土地上似乎出现任何匪夷所思的事都是正常的。可是他还是忍不住问了句，后来呢？打砸的200多流氓没负任何责任，公安机关没过问？
鲁银说，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起案件影响特别大，听说公安部都过问了，可是经张华强四处活动，最终由张大脑袋一人顶了罪。对啊，张大脑袋是个社会混混，当时出面指挥了，但是他只是出头的。张华强花了一笔钱让他顶了罪，在一番活动仅判了个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等于没判呢。
后来呢，他是怎么霸占了你的煤矿的？
你别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呀。
鲁银喘息了一下，现出疲态，他把香烟尾巴扔到地上踩灭，从兜里取出一个塑料袋，再从中翻出一堆东西忙活起来。李斌良看到鲁银拿出的是锡纸、打火机、小袋子、铅笔粗的白色圆筒，又见他从小袋子里磕出一点白色粉末在锡纸上，用打火机在纸下烘烤，待白烟冒起，拿起圆筒深吸一口，闭上眼睛开始享受。这李斌良又惊又气，鲁银，你吸毒？
这是劲儿，不是毒品。
鲁银睁了一下眼睛说，
不上瘾，很便宜。
作为警察，李斌良当然知道这个所谓的劲儿是什么东西。劲儿的学名中甲卡西酮，也是毒品的一种，吸食后令人精神亢奋，虽说危害没有白粉什么的那么大，但是经常吸食也对身体有害。想不到这个鲁银居然当着自己这个公安局局长的面大模大样的吸起来，